荣耀的福音。
荣耀的福音就是告诉大家，
耶稣是世人的救主，
耶稣是基督，
耶稣是永生神的儿子。
神爱我们，竟然把他的儿子给我们，叫我们相信他，得着他，更要活出他。
看啊，基督徒活出所信的福音，让人人看见神在肉身显现。使徒保罗所传的就是基督荣耀的福音。
当荣耀的福音传遍大地，荣耀的教会出现时，
耶稣基督就要从荣耀中降临。
主耶稣啊，我们愿你快快回来。
各位听众朋友，各位主内弟兄姐妹，大家好，我是甄师母，在荣耀的福音节目中服侍您。今天甄牧师要为大家分享的主题是十字架带进新约时代。现在我来为大家念三处圣经。第一处是希伯来书八章六节七节，如今耶稣所得的职任是更美的，正如他做更美之约的中保，这约原是凭更美之应许立的，那前约若没有瑕疵，就无处寻求后约了。第二处圣经是希伯来书八章十三节，既说新约，就以前约为旧了，但那渐旧渐衰的，就必快归无有了。第三处圣经是希伯来书十一章三十九节四十节，这些人都是因信得了美好的证据，却仍未得着所应许的，因为神给我们预备了更美的事，叫他们若不与我们同得，就不能完全。
亲爱的听众朋友，主内弟兄姊妹，大家好。在接连的几天，我们将用十字架带进新约时代这个信息来传讲。我们主要的用到摩西这个人物，从这个人物身上，我们回头来认识新约时代神怎么救我们。我们知道，当以色列人他们在埃及地慢慢的昌盛繁茂起来以后，这个雅各家在埃及地不断的生长蔓延起来，这样的情况给埃及法老王有很大的威胁感，以至于法老王就开始注意到以色列民，就要逼迫他们开始用他们做奴工。我们看见了， 就因为这样子，说以色列民原先从富裕非常好的生活的里面转变了一个环境，变成在埃及当奴工了。回想四百年来他们在埃及里过得很好的生活，当时是因为那些法老王一直能够认识啊，当时的宰相也是以色列人，他们给他带来的这么好的机会，拯救了这个埃及的国家。神当时兴起约瑟做过他们的宰相，所以保住了埃及。所以几百年来这些以色列民在埃及过很好的日子，但是等到一个法老王兴起来，他是不认识约瑟这个宰相的，不卖他的账，不买他的账。即使这样的话，所以以色列民在开始过苦的日子了。这时候他们就向神来呼求，他们真是求神帮助他们脱离这样为奴的这种痛苦的生活。当时以色列民也很奇怪，他们圣经上没有讲到他们怎么样啊，怀念到神给他们所立的约，怎么样一直怀念到神应许他们的迦南地，没有。他们乃是痛苦的要求神帮他们解决问题。所以圣经上就告诉我们，是神自己纪念自己对以色列的祖先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应许。所以在以色列人遇到了这么大的苦难的时候，神就兴起摩西来。我们知道当时因为以色列人越来越昌盛，人越来越多，法老王眼看着纵使逼迫他们做奴工也没有办法解决这个问题，所以他就想一个方法，要这些接生婆只要给以色列人的妇女生下的男婴就把他杀死。但是很奇怪，接生婆他不敢这么做。我想这也是法老王真是想不出办法的办法，因为我们也明明的知道这样会杀男婴的接生婆，杀一个两个还可以，多了谁都知道，怎么你一来接生男婴就会死，不会再有人来请他来接生了。所以很明显的，这根本就行不通的方法。后来法老王看这样的事情行不通，他就下令全国，只要是以色列的男婴生下来就把他丢到河里去。我们觉得真是太奇妙，这么凶残的一位王，但是一切的环境还在神的手中。在这样的背景里面，摩西出生了。当摩西出生以后，他妈妈给他养了三个月，眼看着没有办法再藏下去了，所以有一天他就用一个蒲草编成了箱子，然后为了防水就给他涂上了石漆，要把他丢到河里去。当他要丢到河里去的时候，他就叫婴孩的姐姐，就是摩西的姐姐米利安，跟着这个箱子走，看着箱子会流到哪里，会遇到什么事。非常奇妙的，这箱子却一直流到了法老的女儿在那里戏水的啊，在那里带着许多的宫女在那里戏水的啊那个地方，结果竟然被法老的女儿注意到了，看见了。所以法老的女儿看见了这箱子，打开一看，原来是一个希伯来的孩子，也就是以色列人的一个婴孩。 他看这孩子可爱，他就可怜他。哎，这时候很奇妙，这婴孩的姐姐出现了，就是这摩西的姐姐，就那么自告奋勇的就走到了这法老的女儿的面前，告诉他，是你捡到一个希伯来人一个孩子，那让我去到希伯来人当中找一个妇人来做这婴孩的奶妈，可以不可以？法老的女儿竟然答应了。结果很奇妙，摩西也就是婴孩的这个母亲就来了，当着摩西的姐姐把母亲带来来见法老的女儿，法老女儿竟然跟婴孩的母亲也就是摩西的母亲竟然跟他讲定了，讲定什么呢？就说你如果帮我抱去来乳养这个孩子，我一定给你工价。所以非常奇妙的，这个孩子呢就在自己亲生的母亲手中被带大的。我们看非常奇妙神的作为，就因为这个孩子是在自己的母亲里面带大，当然这妈妈从小的时候就教导他，让他知道他不是埃及人，他是以色列人，让他知道他们是有神应许的，他们承受了神的应许，他们的应许之地乃是在迦南地。我想这法老王万万没有想到，当他下令全国只要有以色列的男婴都丢到河里去的时候，会有这么一个男婴借着丢到河里去会丢到他的王宫里去，这是当时没有人能够想到的，这神太奇妙的作为。结果这个男婴长大了以后就到法老的王宫里去。我们知道当时圣经上说摩西就学了埃及人一切的学问，他的说话行事都有才能。当时神奇妙的借着摩西的母亲把他乳养长大，让他认识自己是以色列人，神给他们有应许要让他们子孙成为大国，神给他们有应许之地乃是那块迦南地。他知道他虽然住在埃及的王宫里，但是他并不是埃及人，他所受的是埃及的教育，而且是当时最先进的教育，那是身为一个以色列民根本不可能有的机会。他能够在埃及里面学一切的学问，那无论在政治、在军事、在经济啊各方面，他都能够在当中有很好的学习。我们知道当时法老王他们也正是啊很兴旺的，这是在各方面的建筑上都相当有研究。我们知道当时还是啊在埃及的金字塔的时期，所以他们知道在建筑上，也知道也学习了在政治上怎么样来治理一个国家，管理这些百姓，在军事上怎么带兵，怎么领导统御这些兵，怎么用，怎么打仗。所以摩西在当时学了埃及人一切的学问，因着这些学问，所以他说话行事也都是能够显出他的才能来。但是我们知道他毕竟是一个犹太人，是一个以色列人，所以这是母亲给他很好的影响。他既知道自己的身份血统，虽然外面是像个埃及人，受的是埃及的教育，但是他里面所留的却是以色列的血统，他承受了神对祖先的应许， 所以他真是一个民族主义者，他维护以色列的种族。所以有一天我们知道，当他看见了一位埃及人打以色列人的时候，他看四周都没有人，他就起来杀害了那个埃及人。这件事情就着摩西来讲，显出他对以色列人的爱。但是我们也知道，就因为这件事情，所以以色列人都知道了，这件事情也传开来了，摩西就非常的害怕，他就必须要逃离埃及。实际上是就着人来看，是摩西犯了错，真是这样子偷偷的杀了一个埃及人。但是这件事情爆发开来了，另外一面我们也看见，这也是神要他离开埃及的时候到了。下面我们请听一首诗歌，我们继续再来交通。当摩西杀害埃及人这件事情爆发开来以后，法老听见了这件事情，就想要杀摩西。于是摩西为了逃避法老王的追杀，就逃往米甸的旷野那个地方去居住了。所以在米甸的旷野，摩西在那里就开始过旷野的生活。有一天，他在偶然的机会就认识了米甸的祭司，他这个家族。当时米甸的祭司有七个女儿，那摩西帮忙他们，有一次的机会帮他们啊羊群能够饮水，因为这几个女儿实在都是被欺负的，搞得很晚才能回家。但是有一天，他把那些别的牧羊人赶走了，摩西把帮着他们把这个水啊，把这个羊群呢早日的能够喝水喝足了，让他们能够早一点回家。就因为这件事情，摩西就认识了在米甸那里居住的这个叶特罗这个祭司。摩西逃离了埃及，就住在米甸叶特罗这个家。我们知道，一个从埃及的王宫初出到了米甸是怎么生活呢？那如同那这是啊，在城市地区，当他刚刚有了啊这些什么电炉啊很好的这个瓦斯设备的时候，但是有的地方那真是还用烧木材烧稻草来做炉灶呢。所以一个是非常开花，当时非常现代的一个生活的环境，另外一个却是一个在乡村没落啊的一个地方。所以两个之间呢，生活的条件背景就非常大的差异性。我们看见摩西原先在埃及的王宫里，每天所看见的都是这些王宫的这些贵人公主，结果他从今以后，他到了米甸的旷野，他每天看见的就是一个这么一个米甸的祭司叶特罗。哎呀，过去那种王宫的贵人公主都不见了，他却生活在跟这些啊所谓的 低级的文化，或者说还没有开化的啊，没有什么文化水准的这些啊村妇呢，生活在一起。过去在王宫里面，什么都是高级的，现在呢，竟然在牲畜之间生活，连空气都是腥臭的。过去在王宫里面没有这种情况，现在在乡间里边，为了牧养这些羊群，你知道牲畜的这个身上的腥臭，还有这些粪便的味道，那我想他整个的生活实在是需要有一段时间来调试。他实在是走投无路了，好像逼得没办法了。所以圣经上说，摩西甘心和那人同住，就是甘心跟他将来的岳父叶特罗同住。他为什么甘心呢？当然不甘心也没路走了，所以走到这个地步，他不得不住在这个人的家。这个人叶特罗对他很好，就把自己的女儿叫做西伯拉，就给摩西为妻，就跟摩西结婚了。那在那里，就因为摩西就娶了这么一个古实人，在米甸里生活的啊，这个叶特罗的女儿。所以呢，在犹太人当中，有的是黑皮肤的，就是这些古实人啊所生的后代。我们看见呢，他娶了这个黑皮的妻子，神真是摸他。在生活上的适应要一段时间，在性格上的改变又要一段时间，再加上连日的摧毁，我想在米甸的旷野竟然一待就待了40年。那时摩西已经80岁了，我相信他什么雄心大志都没有了。我们看见他真是甘心一生就做了牧羊人也就算了，什么过去所学的什么政治啊、经济啊、法律啊、军事啊，那真是放在一边了，根本就用不上了，他就当个牧羊人就是了，他还能做什么呢？所以我们看，若不是神的显现，神对他的呼召，我信他根本早就认命了，他一辈子就当着牧羊人。所以到了出埃及记第3章1节就记载着，摩西牧养他岳父米甸祭司叶特罗的羊群。他说，一日领羊群往野外去，到了神的山，就是到了何烈山。那时候耶和华的使者就从荆棘里火焰中向摩西显现。我们看，从圣经看得很清楚，他说一日他领羊群往野外去的时候，他根本不想不到会有这一天的发生。他每天就带着羊群往野外去牧他的羊，放他的羊。我想，我不晓得那一天他又是很习惯性的就低着头，或者是勾着腰，反正他就是很认命的，很也是非常平常的，很习惯的就带领着羊群到野地去。所以我们相信他真的已经定型了，好像他就是一个牧羊人了。就在这个时候，神向他显现，神让他看见了异象，看见了一团荆棘在那里，被火里荆棘里面有火焰，但是很奇怪的就是火焰没有把荆棘烧毁。摩西就看见这个异象，他就走近前来，神这时候就开口呼召他，向他说话。我们看，这40年真是不简单。神每一段时间都有他的工作，这段时间在环境上真是磨他，而后在工作上也磨他，精力体力都磨他，在认识上、脾气、性格上也磨，所以用了40年的时间，这个摩西真是换了一个人了，真是换了一个人了。 我信这四十年在米甸的生活真是让他在不同的世界里面使他生活习惯认识看法想法都有许多的不同。我们看见在隔离的四十年以后在摩西的身上我信他已经判若两人了跟先前那个摩西已经完全不同了。神非常的奇妙他用四十年的时间仿佛就做工在摩西的身上用四十年的岁月来带领摩西让他借着牧养这些羊群在当中学了许多应该有的功课让他在带领这些羊群当中真是展现出他的耐心他的爱心在这些羊群当中那真是耗尽了他的年岁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下一次我们继续再来交通我们低头祷告主耶稣我们真是满心感谢你我们知道你爱我们我们一生实际上都活在你的旨意底下你用你的手带领我们一生的道路哎呀我们一生都在你的计划底下让我们好好来认识你让我们好好伏在你的手中认清你在我们身上美好的带领我们必然在你的里面真是能够妥帖能够安息因为知道你是负我们一切责任的神当这些以色列民不知道要回去建立神所应许他们国度的时候你就重新呼召他给他们预备了摩西来带领他们这是神你最奇妙的作为我们感谢你相信你也负我们一切的责任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荣耀的福音》节目。本节目是由曾玉荣牧师师母制作传讲。我们的联络电话是718-261-3272，718-261-3272。我们的网址是www.inchristgg.org 欢迎大家每一天上网收听荣耀的福音最后愿神祝福大家再会